黎清德接见赴美代表团，交付三大任务。诈骗园区高挂习近平思想标语，抗衡中共。日本和菲律宾促请川普政府致力亚洲安全。尹世月拒绝配合调查，申请审查，逮捕释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台湾总统赖清德16号接见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的朝野立委第60届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代表团，并且交付韩国瑜三大任务。专家分析，赖清德持续强调团结拼外交的重要性，期盼代表团对外都应该团结一致，不分党派，借重韩院长的智慧，成为朝野合作的最佳示范。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将会在1月20号就职，台湾代表团预计在18号启程到美国，由韩国瑜担任团长，团员包括跨党派的立法委员柯志恩、王定宇、葛如君、李彦秀和陈冠廷等人。赖清德16号交付代表团三大任务，包括传达台湾人民至诚的祝福，传达台湾人民对民主的坚定承诺，同埋建立台美关系的新里程碑。近年来，台湾同美国的关系持续进展，包括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在上个月就已经正式生效推行。16号美国众议院亦都通过了台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赖清德表示，我非常希望韩院长发挥智慧，率领跨党派代表，透过今次交流，令新政府上任之后，台湾和美国能够持续加深进行更多的合作，得到更丰硕的成果。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台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台湾励志协会 TIA 行政总裁、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表示，我想这对台湾来讲，对美国来讲是互惠的，对台美之间这种跨境的人才、资本、技术和资金的流动，那是绝对获益的，也都可以加深美台之间互信和了解。由利益、政治、认同的角度来讲，绝对是一个双赢的政策。另外，据知情人士表示，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的谈话，全民诉诸团结，同埋表示在福尔摩沙，即是台湾，冇乜嘢仇恨系放唔低噶。而赖清德引用呢段说话背后嘅用意系乜嘢呢？赖荣伟认为，当然就系希望话韩国瑜，你能够正视，你要将美国当成朋友，你要团结台湾嘅多数族群，然之后同台湾而家面临中国嘅威胁，所以我觉得。赖清德毕竟他是台湾的元首，他当然希望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团结一起，正视我们真正的敌人是哪个，所以他找地方约院长喝咖啡，那是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应该有的这种所谓包容、负责任以及互相协商的必要手段，至少我们第一个象征意义已经看到。而那到底能不能够起到作用呢？赖荣伟表示，我个人会认为这个就要看蓝白自己的政党，这些政治人物以及这些支持的群众有没有觉悟程度。目前看起来，蓝白还在为了政治权力的争夺，还在国会里面提出各种各样荒谬的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台湾土地上的人民要站出来，需要时间，需要我们不断地由公民社会里面在各式各样的角度里面发出这种类似启蒙再教育的讯息，强调人权自由的这样主张之后，他们就会不支持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怕选举会落败，就会开始慢慢感觉悟，在行动方面慢慢改变，需要一些时间来酝酿。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出来，我是乐见公民社会的壮大，这个就是民主自觉力量的展现。另外，针对台海局势，美国准国务卿卢比奥16号到联邦参议院出席人事任命听证会，强调川普政府未来将会延续挺台抗中的立场， 提升台湾武装防卫能力，尽可能增加中共若果侵犯台湾所要付出的代价。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卢比奥直指中共是美国面临过最强大而且最危险的对手。如果美国继续抱着可以寻求与中方友好沟通的心态，在不够十年时间，生活中很多对大家重要的一切都将会要看中共的面色。卢比奥亦都直言，川普二点零将会延续挺台抗中的立场，他支持战猪战略。战猪战略是假设中共军队入侵，为了保卫台湾而提出的战事理论，主张台湾需要建立面对不对称战争的防御战略。卢比奥亦都强调，将会提供台湾所需要的国防物资，确保台湾有足够的自卫能力，主要目的是令中共认清楚攻打台湾所要付出的代价远高于获得的利益，起到阻吓效果。日前 X 平台流传一张老挝警察在查金三角电信诈骗园区的相，相里面见到墙上居然贴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感恩奋进、万事俱备、只欠杀不的标语。他们以习近平思想作为指导，励志榨干所有的中国人。专家表示，若果相片真实，目的可能是误导受害者。据中共媒体报道，2023年7月19日，老挝警方一举捣破盘踞在沙湾那吉省的诈骗据点，成功捕获了15名电信网络诈骗疑犯，之后又成功捣破10个位于万象、万荣和金三角等地的电信网络诈骗据点，在现场缴获手机和电脑等作案工具640多部，捕获的电信网络诈骗疑犯164名。2023年9月11日，上述的179名电信网络诈骗疑犯由老挝被押解回中国，他们涉及全国13个省的270多宗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而在近日，中国演员王星失踪案引起了公众对缅甸诈骗园区的极大关注，同时存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诈骗集团和中共的关系也都不断被爆出。有报道说，有些诈骗园区会将受害人首先押到先进发达而且低犯罪率的国家，好像新加坡和杜拜工作，等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以升职或者其他理由送去泰国等作为中转站，然后再转到缅甸的诈骗园区工作。而部分诈骗园区的人会向受害人提供免费的上瘾药物，还强迫他们吸食令他们上瘾。这些人即使获救，也都会因为担心无法获取和支付高昂的上瘾药物费用，而不愿意离开园区，甘愿继续在那里进行诈骗工作。据大陆媒体报道，现在在缅北地区估计至少有高达1000座园区，每日有超过10万人进行电信诈骗。苗雅迪士是诈骗集团的大本营，最臭名远播的是 KK 园，里面入住的几乎都是电信诈骗公司。而该地区所使用的网络电力都是由中国的企业和电力公司建设。知名媒体人赵兰健表示，中国国际经济发展中心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他指出，这个中国国际经济发展中心负责高铁、物流和经济园区的战略规划，商务部就负责资金拨款，但是实际上这些项目的背后往往涉及到利益输送和非法活动。根据赵兰健的调查，缅甸的 KK 园区正是中国国际经济发展中心的一个典型例子。该园区聚集了中共国有企业和私营资本，甚至有地方势力介入，形成一张隐蔽的利益网。很多受害者被骗入了园区之后就失去自由，沦落为现代奴隶。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这张相是否真实，我们没办法独立去验证，但是我想它是真的，因为在中国国内很多的政府机关包括一些企业都挂这种标语，所以说你办公室里面挂这样物品会令人觉得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大陆的正规公司， 会有这样的错觉。我记得之前有一位特工，他是中共国安部的间谍，后来反水出来揭露中共。他就讲过一个例子，他在东南亚以前为了诱骗一个意见人士，那个意见人士是艺术家画画的，为了诱骗他来东南亚，就特意在东南亚成立一间公司，然后找这个画画的人去做设计。他这个做设计的项目，所有文件都一应俱全，什么老板都有，公司也都有，文件也都有，什么都有，就将这些相片，将这些文字都发给对方，对方根本就看不出真假，完全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后来对方因为实在觉得有些不妥，所以没去，最后才没得请。其实这个骗局已经非常深刻了，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警惕多种多样的骗局，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定要多留一个心思。你有没有听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呢？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至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症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等我们一起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而家已经27岁了，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不见有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至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的，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咁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日本外相15日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将会向即将宣誓就职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传递信息。鉴于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已经日益严峻，因为这样迫切要求美国继续致力于维护亚洲地区的法治。自从去年以来，在即将卸任总统拜登的任内，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一直都努力建立联盟，来应付中共在有争议的南海和东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川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令大家担心他的新政府对美国在该地区参与事务的规模和深度。日本外相岩屋毅15日在马尼拉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表示，我们将会同美国下一届政府接触，讲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建设性承诺，对美国自己亦都很重要。岩屋毅仲表示，作为华盛顿在亚洲最紧密的条约盟友之一，日本将会同菲律宾一起出席川普在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他说，在该地区日益严峻的战略环境之中，日本重视我们的双边合作，以及维持日本、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合作。随着中共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其他部队在南海繁忙的海域冲突激增，公众担心局势可能会升级，并且可能将美国卷入其中。美国就多次发出警告，说如果菲律宾部队在南海受到武装袭击的话，美国有义务协助保卫菲律宾。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主任马来亚14日表示，中共在南海咄咄逼人的行为正在将我们逼到墙角。他还警告说，马尼拉的回应 将会将一切选择都列入考虑之中，包括新的国际诉讼。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中共大型海岸队警卫船近日在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巡逻，并且在14号驶向菲律宾西北海岸，距离最近的时候只有77海里。马来亚说，这艘船出现在菲律宾水域，那是不可接受的。菲律宾外长在15号的新闻发布会表示，菲律宾16号会在中国厦门举行的中非外交官会议，对中共最近的行动进行抗议。近年来，为了防止争端升级为重大武装冲突，双方一直都举行所谓的双边磋商机制会谈。南韩总统尹锡悦15号上周被逮捕，但是就拒绝提出陈述，而在16号就再次以健康欠佳为理由拒绝配合调查。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可能进行强制调查。另外，尹锡悦方面亦都就今次的逮捕行动声明请求适切性审查。法院在16号审理，而尹锡悦就未有出席。尹锡悦15号被捕之后，接受公调处十几个钟头的调查。公调处事后讲明，尹锡悦在过程中行使加密权，没有提供任何答复。原定在16号上周进行的调查，就因为尹锡悦声称健康状态欠佳，推迟到下午2点，即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不过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尹甲根就向媒体表示，尹锡悦的身体情况欠佳，加上15号已经充分表明了立场，不会再配合调查，意思是指尹锡悦不会出席16号的调查。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果尹锡悦持续拒绝配合调查，公调处可能将押解在首尔拘留所的尹锡悦强行带去调查室。但是今次逮捕令的时限只是到17号上午10:33，即使对尹锡悦强行调查，亦都可能因为他持续行使加密权而徒劳无功。据中共媒体报道，16号下午，南韩宪法法院在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缺席的情况下，就尹锡悦弹劾案举行第二次正式辩论。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国会法制司法委员会委员长郑清来在辩论中敦促宪法法官迅速罢免尹锡悦。而国会方面的律师所陈述弹劾的理由，主要包括发动紧急戒严、封锁和入侵国会、动用军队入侵和搜查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喷布一号戒严令和指示逮捕拘禁法官等5项内容。尹锡悦方面表示，宣布紧急戒严不违法，是高度的执政行为，不属于司法审查内容。宪法法院仲驳回尹锡悦方面关于取证程序违法的异议申请，并且确定在原定5次的辩论基础上高增加3次辩论，分别在2月6号、11号和13号举行。法院在接受声明请求之后，需要在48小时内审问被捕疑犯，并且调查单位文件和证据，裁决这次逮捕行动是否合法。如果裁决不适当的话，疑犯就可以立即获释。法院由接受调查单位提出的文件和证物起计算，直到判决出炉为止，都不计入逮捕令时限的48小时内。如果法院判决这次逮捕没有问题的话，尹锡悦获释的时间将会推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